港电台第五台佛学班同学会合办的空中结缘现在开始。
缘爱亦是缘，缘亦是缘，心中不必转，且接受万事千端。缘见亦是缘，散亦是缘，心中不必怨，不挂念。
空中结缘佛学讲座主持邓家就居士。
大家好，今日的佛学讲座讲题是慧远大师下集。上集讲到道安大师带住几百个徒弟离开了华林园，过住颠簸流离的生活。未来的路虽然艰苦难料，但是道安大师和徒弟几百人却依然毫无惧色地向前行进。无奈他们就来到了山西的黄屋吕林山，打算在这里耕朝而食。可惜当地土质贫瘠，又缺乏水源，实在不适合耕作。于是慧远就提议到黄河南岸的许昌寻找合适的地方。道安法师接纳了这个提议。几日之后，他们顺利来到了河南陆运这个地方。比较起来，这里的确是好一点。道安大师就吩咐弟子开始耕作的计划。可惜安定的日子未能够持续，鲜卑族率领大军攻打陆运。这一场即将来临的战乱使到道安大师和他的徒弟无法不再准备去另找安身之所。在闯出慌乱之中，道安大师又带着几百名的徒众无奈地向襄阳进发。一路兵荒马乱，人心惶惶，灾民就好像潮水地涌进去各条的道路之上，情形比想象中更糟更乱。道安大师心里思量着，我带着一大群神情落魄的人聚集同行，实在有不妥的地方。万一被人误会是结党造反的乱民，那将会有一场悲惨的血腥屠杀了。不如安排弟子分道而行，或者会更加安全的。之后道安法师就委托两名的弟子，由法泰法师带着部分弟子向扬州出发，另一批就由法和法师带入四川。这样做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安全的考虑，另一方面亦都希望能够将佛法向东西两个地方传播。至于慧远，仍旧跟随着自己敬仰的师父，在经过千辛万苦之后抵达了升平的襄阳，居住在历史相当悠久的白马寺当中。当他们来到白马寺没耐，慕名前来拜师的徒众越来越多，令到原本不是很大的白马寺就更加不胜负荷了。道安大师和慧远商讨之后，决定迁去新建造的坛溪寺。这一座坛溪寺以前是一座富商的旧宅院，经过一番精心的设计和重建，现在已经改头换面，变成一座非常宏伟庄严的大佛寺了。襄阳当地有很多富贵人家，原本就很仰慕道安大师。如今坛溪寺落成，大家更加是争相供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寺院就兴建起五层楼高的大佛塔，不用入到寺院，在远远的地方就能够见到这座庄严的佛塔，令人自然生起恭敬礼拜的心。佛寺佛塔都起好了，但是比僧人居住的寮房始终不够，大家商讨之后决定再兴建多500间僧房，好让完全解决了道安大师和徒弟居住的问题。有一日，官老爷带着上万斤的好铜料来到拜访道安大师，准备要送给他作为建寺之用，那真是一件大礼物啊。道安大师考虑一阵之后，就决定将这一批上好的精铜铸造一尊有一丈六尺高的释迦牟尼佛像。在佛像开光之日，慧远还作了一首 进双阳像六金像颂。这一首颂表达了慧远法师对佛陀的崇敬，亦都轰动了整个双阳城。这件事件之后，昙溪子的道安大师、慧远师徒名声比以前更加响亮了。虽然处身乱世，昙溪子仍然举行法会，法会期间就不比寻常了，至终不但悬挂了五色的幡洞，那一尊一尊珠玉璎珞相砌的佛像更加令人恭敬赞叹。然而最重要的是道安大师的讲经，大师对经典浅浅易懂的解说，使到参与法会的人都受益匪浅。在昙溪子的十五年间，道安大师花了很大的功夫，将深奥难明的经典加以注释，希望后世的人都能够看得懂。当时的经典流传并不普及，道安大师更搜集各种的版本，互相比较对照，之后造成我们中国第一份的佛经总目录，叫做《中理众经目录》。而慧远就是跟住在师父的身旁，一方面协助道安大师，另一方面从中学习，吸收师父在佛法上的精华。在日常事务上，慧远严谨地遵守老师的教诲，一啲都唔敢松懈咁精进修行。喺昙溪子里边，慧远过渡咗生命中一段最平安祥和嘅日子。呢一段难得嘅美好岁月，令到慧远个人嘅修持同思想境界又进一步提升啦。然而，身处乱世嘅道安大师同埋徒弟，虽然能够安稳度日，但系亦都准备好随时接受另一种命运嘅考验。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前秦国主苻坚派遣大将军率领十万大军围攻襄阳。表面上苻坚就好像是外遇商贩这个地方，实际上他是想利用这一次机会得到道安大师这样学识渊博、道行高深的稀世人才。苻坚的大军进军襄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整个城市。道安大师已经看清眼前的一切，他松容地叮嘱徒弟法喻、昙逸、昙辉几个弟子，他说襄阳已经大难在即，师父暂时不能够离开，你们快快带住徒弟去江陵的长沙寺去吧。弟子都红着眼地跟师父拜别，心里很清楚在这一次战乱非同以往，今日一别都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够再相见。道安法师知道徒众的心思，他再三安慰地说，为了弘传佛法，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够做无谓的牺牲，大军一旦攻破襄阳，刀剑无眼，伤亡是难免的，不如趁现在能走的时候大家尽快离去。记住，大家到了江陵之后一定要将佛法落地生根。道安大师循循善诱地训勉弟子，接住又叫另一批弟子仔细地叮嘱他们。慧慈法师站在远远的地方，眼见师兄弟逐个逐个被师父叫去分派不同的职责和事情，只有自己和哥哥慧远就好像局外人一样，心里就发急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看见隔离疗房的师兄弟气冲冲地回来，表示大军已经到了，师父要我们立即收拾行装去上明寺，另一部分人就要跟慧永师兄到庐山，你们去哪里啊？慧远听到这里心里觉得很难受，他快步地走向方丈室，一见到师父就跪在地上含泪地说，师父，眼前情势急迫，你对寺院里面的师兄弟都已经有所吩咐，唯独少了我，是不是弟子做错了什么事让到你生气，不当是弟子咁看待呢？道安大师一手扶起慧远，微微一笑，好平静咁同佢讲，好似你咁样嘅人才仲需要师父叮嘱担心咩？自从你24岁嗰年代师讲解波野经开始，一直到而家，有边一件事需要师父替你操心呢？如今嘅局面你应该知道点样处理得到㗎啦，师父一啲都唔担忧，将来弘法的大任就要靠你了。慧远听到师父的心意，感动到讲不出话， 另一方面，师父的叮嘱亦都是帮助慧远破除了因为执着于师父的肯定而产生的烦恼和不安，慧远心境又进入了另一种新的体验了。慧远回到房间之后，一面收拾东西，一面思考未来的方向。慧远慧慈和几十个师兄弟孭起简单的行装，就在大军还未来到之前，匆匆离开了坛溪寺，开始一段新的旅程。面对未来的路，究竟是平坦顺遂的康庄大道，定是坎坷难行的崎岖小径？但是他们的脚步是坚定无惧的，因为护持正法、弘扬正法的决心，任何的遗役都阻断不了的。慧远一行在闯掘之间来到荆州的上明寺，终于遇返几位师兄弟。经过奔波劳碌的旅程，他们暂时就在寺院里面就寝。不过寺院狭小，一间原本十个人居住的寮房，现在逼了二三十人在这里，床上地下全部都是一个个的壮汉，真是实在难为大家。因此慧远就决定离开上明寺，再去南方。无奈他们来到江西的九江，慧远放眼望去，见到不远处的庐山秀丽奇伟，于是唞起精神跟大家讲，这座山灵气涌发，一定是一个好地方，我们就沿路上去看看。山路迂回曲折，但景致确实清幽迷人，大家行了半天亦都不觉得疲累。无奈他们看到树林之间有一间小精舍，大家不禁又惊又喜，赶紧脚步前去探问。精舍的主人非常欢迎慧远他们，但几天之后，慧远就发觉这里亦都有不便的地方。原来精舍附近是没有水源的，无论是饮水用水都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担水回来，既然不便又太过劳累了，大家亦都因为这样而感到有点遗憾。就在这个晚上，慧远在房间休息，心中在这里思虑，这一座山如此灵秀，实在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如果这里真是值得留低的话，那我们就一定要在附近找到有清泉了。就在半夜，忽然听到窗外有人叫唤他，慧远着起衣服推窗一看，就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棵老松树底下站着一个白眉白须的老人，微笑地跟他敬礼，还说清泉是有的，只是等待真心修行的圣者，明天一早要劳烦你自己用手掌来敲下去啦。这个梦境又真实又亲切，因此慧远一早起身做完早课之后，就拎起手杖到松树之下，一面以木杖敲地，一面诚心默祷，如果能够有清泉流出的话，就是上天帮助我在这里注石修行。就在这个时候，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就在地上边冒出了很多晶莹通透的小水珠，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竟然汇聚成一条清澈的小溪流，潺潺不绝地向低处流去。从此这一座精舍附近就解决了缺水的烦恼，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安心修行了。无奈九江一带发生旱灾，慧远法师亲自到池边读诵海龙王经，顷刻之间就落起淅沥沙沙的雨水，解除了旱象，这一年收成亦都特别丰富，因此慧远法师居住的精舍就被称为龙泉寺。在龙泉精舍住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日住在庐山的西林寺同门慧永法师来探望慧远，临走的时候跟他说，这座精舍虽然清幽，但是地方狭小，不如你搬来我们西林寺住啦。当慧远大师带同徒众到西林寺之后，才发现西林寺的场地其实都不是很宽敞，加上由各地前来跟从慧远法师修学的徒众越来越多，细细的修林寺就显得更加挤迫了。于是慧远法师就提议搬到广东的罗浮山，经过慧永法师的挽留，再延请当地的官爷护持， 官爷就命人在庐山东侧的香炉峰下方建造一座宏伟宽敞的佛寺，这个就是历史上很出名的庐山东林寺。这座东林寺从此伴随慧远法师三十几年的岁月，直到83岁圆寂为止。慧远法师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不出山林，不到城镇，平常修行送客就以一条苦溪为界。在庐山东林寺的日子看起来是隐居修行，不问世事，实际上却是慧远大师从事佛教活动最活跃和最重要的时候。他置身在风景如画的庐山，一方面悠游庐山的名胜古迹，一方面讲经论道，撰写著作，培育弟子，又延请由西方前来的高僧翻译经典。慧远大师并没有因为自己身处山中而与外界失去联络，他与全国的高僧都保持密切的联系，皇室官府都对他非常尊重，更展开了很多的宗教活动。就在慧远大师的领导之下，庐山成为了南方的佛教重镇，慧远大师亦都成为了南方佛教的中心人物。东林寺建好的第二年，道安大师圆寂的消息就传到庐山。慧远法师除了深感哀痛之外，亦决心以更精进的修行态度来报答师恩，并且决定效法师父，以讲学、著述、翻译佛经和研究经典为己任，更努力建立一个端正有序的僧团来修学佛法、弘扬佛法、救度众生。慧远大师持戒严谨，散发出严肃的神韵，让人有想亲近又自惭形秽、不敢造次的感觉。慧远大师不单止自我要求严格，对弟子的要求亦都以严谨出名。就在当时狂傲放肆的风气当中，形成一股不随波逐流的道风。弟子当中有人懈怠的话，慧远大师会很严肃地去整顿。他经常告诫弟子，你们想让自己好像朝阳咁有生气，定好似落日咁昏暗呢？落日嘅余晖系无法照耀到好远嘅，但愿你哋都能够如朝阳嘅光芒，照遍广大嘅地方。就系咁，喺慧远大师嘅教导之下，几百名嘅弟子都深受师父嘅影响，丝毫不敢懈怠，刻苦修持，个个都能够体会处身喺咁样嘅时代所扮演嘅角色。将修学佛法、弘扬佛法视为生命中最重大的责任，甚至再辛苦的工作也毫不推迟，尽力弘法，将佛法的事业传得更深更远。慧远大师除了不断讲经，他亦都不断著述，一生中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主题非常广泛。在讲经论著的过程里面，他对经典的流传非常在意，所以有关搜集经典的工作可以说是慧远大师到庐山以后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他特别感受到江南一带的佛经不齐全，禅法不兴盛，是因为战乱频仍持续之下所造成的结果，这样就导致了经典里面经常有错误或者残缺。加上大多数较为齐整的经典全部都是在长安、洛阳和襄阳一带，距离庐山相当遥远，这些的困难都令到慧远大师慨叹不已。但是总不能够因为有困难就怨天尤人，向困难低头。有一日，慧远大师和徒弟说，在南方一带所能够搜集得到的经典并不齐全，尤其是禅经、律藏更加缺乏。听说在西域一带藏有丰富的经典，若果能够前往取经，对佛法的流传必定有很大的帮助的。于是在座就有几位弟子纷纷表示愿意西行取经，慧远大师感到非常欣慰，但是又担心他们的安危。好在他们弟子都感受到古人亦都花了千辛的万苦将经典由天竺带到西域，现在我们只是到西域求法，为了弘法就算死亦无憾。经过慧远大师再三的斟酌，就派了体力较好的弟子法正、法领等人去西域求法。当时 由庐山去西域是一段相当遥远和艰辛的道程，加上战乱，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但这几位弟子接受师命，毫无退缩的意思，以坚毅勇敢的决心翻山越岭，渡过炎热危险的沙漠，走过冰天雪地的寒山，经过很多的出生入死，终于求得完整的禅经和戒律范本，以及花严经等等200部的经典回到庐山。当得到梵文经典之后，更艰巨的工作就是将经典翻译成汉文。慧远大师在庐山组织了一个译场，在译场上面他费尽心思四处打探懂得梵文和汉文并且能够担任翻译工作的高僧。他心中一直挂虑一件事，就是怎样能够翻译出最完整的经典，令到佛法能够广为传播。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来自北天竺严宾国的沙门叫做增加菩提，是一位博学多闻的高僧，不论言行举止都非常谦和有礼。当他南游到庐山附近，慧远就很恳切地邀请他登山，花费六年的时间，终于译出了整部的《阿比昙心论》和《三法道论》。这两部经典对于佛法的解释是很难得的资料。慧远大师专登为这两部的论著作序，使到有心研习的人将来能够感到方便和清楚。在当时江南以下的地方，禅法并不流行，慧远大师对于禅观的收集却非常重视，因此他对弟子在西域取回禅经格外珍惜。这个时候刚刚有一位曾经在西域追随大禅师修行过的佛陀跋陀罗来到长安，慧远听到之后感到非常欢喜，一心想邀请这一位高僧入庐山翻译佛经。佛陀跋陀罗来到长安之时，听说鸠摩罗什大师亦都在长安，于是就很高兴地拜会他们。两人相见之后谈论了很多，亦都交换了很多学法的心得。无奈佛陀跋陀罗开始大弘禅法，跟随他收集禅定的人越来越多，令到长安里面的僧官感到怀疑和不安，于是建议朝廷让他尽快离开。远在庐山的慧远法师知道这个消息，即刻派弟子去延请佛陀跋陀罗和他那40位的徒弟来到庐山参与翻译的工作。当他们来到庐山的时候，慧远法师就好像接待自己多年的老朋友一样，诚恳热烈地欢迎他们，使到佛陀跋陀罗深刻地体会到慧远翻译佛经那种的诚心。佛奇跋陀罗大师在庐山顺利地译出了禅经，加上慧远大师的大力提倡，江南和江东的禅法因而禅兴盛起来。佛陀跋陀罗终于顺利地译出禅经，加上慧远大师的大力提倡，令到江南江东的禅法因此而兴盛，这些都是慧远法师的功劳。还有十众律这一部经典的翻译和流传，慧远法师亦都花了很大的心血。原本的十众律是由一位叫做忽若多罗的高僧由梵文背诵出来，再交给鸠摩罗什大师译成汉文，可惜工作只完成了三分之二，这位法师就原籍了。隐居在庐山的慧远虽然不离山门，但是他对这件事了如指掌，除了慨叹这么殊胜的经典无法完备之外，亦都只有耐心等待另外一个机缘。无奈慧远法师终于打听到善于背诵这部十众律的昙摩留支法师来到中土，他内心的欢喜是可想而知的，他马上派遣弟子祈请昙摩留支继续译出后面未完成的三分之一，终于令这一部十众律成为一部完整的经典，一直流传到今日。慧远法师和他的弟子不但以严谨端正的道风成为当世备受敬重的高僧，更因为孜孜不倦地整理经典翻译佛经，使到天竺的经典和中土正确畅达的译笔在乱世当中的结合，并且广为流布，这个是慧远法师最伟大的功劳。东晋隆安年间，慧远大师和慧慈大师已经60多岁了。这一日慧远兄弟在疗房当中讨论一件大事， 为慈师弟首先打破沉默。师兄你仲记得吗？当年我哋为咗躲避鲜卑族嘅大军，跟随师父去到襄阳。师叔法和法师就去咗四川弘法。咁多年嚟，我哋始终只系靠书信联系，一直都冇去过四川。今次师叔又喺信里面提到，希望我哋能够有人去帮助佢，所以我想亲身去四川同佢一起推展弘法嘅工作。慧远听咗之后点点头表示，你亦讲得冇错，系应该有人去四川帮忙嘅。呢件事我会俾寺里面年轻嘅法师去做，你已经系六十几岁嘅老人啦，唔再适合攀山涉水咁辛苦啦。慧慈就话：我一啲都唔觉得辛苦，四川地大物博，需要太多弘法嘅人才，多几个人去系好事。再讲年龄嘅增长，并未造成咗我体力上嘅负担，我嘅身体并唔系咁衰老啫。慧慈法师努力咁样去游说，但系作为兄长嘅慧远法师并未应承。慧慈法师明白哥哥嘅苦心，最后佢表示，聚散离别对人生嚟讲确实系痛苦嘅，但系我哋系出家人，点能够再执着喺呢啲自私嘅小爱上边呢？我远去四川弘法，并唔系喜欢离开你，而系将一切众生都当成自己嘅亲人，希望佛法能够救度众生，离开六道轮回之苦。若果连我哋都唔能够咁样做，仲有边个人愿意去弘扬正法呢？又有边个能够真正离欲断情，往生西方净土呢？慧远听到弟弟咁讲，佢知道弟弟喺内心里面嗰种正法嘅热切，亦都理解到喺佛法上嘅体悟已经能够担当呢个重任，于是就改变咗原先嘅态度，积极支持佢去四川嘅计划。成行嘅日子终于到啦，六十几年嚟南南北北都未曾分开过嘅一对兄弟，终于看破世俗嘅感情，喺东临寺前忍着依依嘅泪水挥手道别。今日嘅佛学讲座讲到呢度，我哋下次再会。
观音菩萨之十七开辟史集。饰演妙善大师，许盈英饰演永年，黄少强饰演黄贵，谭翠莲饰演黄父，袁家祥饰演十公，周影饰演七仔，张炳强饰演李华。
妙善大师，小徒刚啱点过本子嘅物资啦，存货系好丰富啊！
永年师，咁本子究竟有几多字产呢？
哦，小徒睇嚟，仓库储藏咗好多粮食，净系白米啊，都有两百担咁多啊！咁另外啲油啊、糖啊，都唔知几多喺度。
咁有冇杂粮添呢？
有啊，嗰啲黄豆呢就最多，大约大概有三十担到呢。
哇，有咁多黄豆啊。
嗯，
黄豆好有用㗎噃。
係啊，黄豆可以做豆腐啦，又可以做腐皮啦，好有营养添啊。
嗯，梗係父王怕我哋唔够粮食，所以储备多啲粮食，等我哋唔使张罗啊。
可能係啦。大师啊，不过咁噃，我哋只有三十个人，边度食得咁多米粮啫，赚得牛坏晒嘅啫。
永年师，父王赐我咁丰富嘅粮食，真係合晒我嘅心意，令到我嘅计划可以早日实现啊。
计划？
嗯，
究竟咩计划啊？
我希望度化本山的居民， 等他们有机会学佛向善。
哦，大师啊，你度化他们又跟粮食有什么关系啊？
嗱，来接受我度化的人一定要来到这里听我讲经说法，他们长途跋涉上山，往返都要时间的。
嗯，
如果留他们在这里吃饭，那不是皆大欢喜吗？
啊，照你这样讲真是好主意啊。啊，大师啊，但是有饭吃啫，没有餸啊，不可以只是吃白饭的嘛。
讲到餸就简单啦。嗱，我们可以用黄豆磨成豆腐，又可以用黄豆浸水发成大豆芽菜，还可以煲淋啲黄豆，用盐腌透佢，咁就做得咸餸噶啦。
啊，大师，你真系想得周到啦！
我已经吩咐咗厨房，叫佢哋做豆腐、发大豆芽菜噶啦。
啊，
话唔定会有人上山嚟礼佛噶。
啊，系啊系啊，有人嚟紧噶啦！正话我先见到一班人喺嗰条路仔嗰度行紧上嚟噶啦。
啊，咁佢哋梗系嚟礼佛噶啦，等我出去见下佢哋先。
啊，好。
老婆啊，过嚟啊，过嚟呢边啊，
咩事啊？
有嘢睇啊？
有咩睇啊？
睇下，行埋啲啦。嚟呢度装入去啊。
哦，睇下，
里边好华丽噶。
俾我睇下。
嚟嚟嚟。
哎呀，呢个窗咁高，点望到入去？
你又生得矮啲嘅，隔你对脚啦，我高个头，咁咪望到入去咯。
系嘛？
诶，我俾个膊头你垫高啦。
好。
看到没
啊？等我看看。哇，哎呀，里面真的好架势的，金光闪闪，样样东西都好像是用金做的。那
就是咯，我就是想告诉你这里这么威王，等你开下眼界啊。
是啫，不过哎呀，都是不好看了，这些这么矜贵的地方，用什么被人误会当我们是贼扮的？
啊，系喎，咁快啲走啦！嚟嚟嚟，哎呀，弊啦，好似有人声啊！
系喎，咁点算啊？
系啊，有人行紧嚟啦！
哎呀，点啊？
系我哋嘅七仔咧，
吓？哎呀，系噃，七仔喺边度咧？七仔啊！
七仔
，你去边？
七仔啊，你喺边啊？
喺呢度啊！我同大师一齐啊！
吓，你同大师一齐？
七仔啊，哎呀，快啲行过嚟啦，千祈咪阻住大师啊！
系
啊，
唔紧要，细佬哥天真活泼，由得佢行下啦。
我要跟大师啊，大师好锡我啊。
唔得，七仔快啲过嚟。
系咯。
大师，唔好意思啊，细佬哥唔识嘢，有怪莫怪。
施主唔使客气，你个仔好生性啊，佢同我倾咗好耐偈。都有文有路，
多谢大师。哎，老婆啊，我哋唔好阻住大师啦，翻出去咯。
你哋喺咁远上山，一场嚟到就要礼佛，要听经，要结缘，唔使咁快走噶。
大师啊，我哋唔系走，不过惊住骚扰你啫。
系咯，
因为呢度系官家地方，我哋啲山野小民又唔识规矩嘅，惊住会冒犯天威啊。
施主，佛门慈悲平等，是没有分阶级的，你放心游览啦。
放心游览啊？是这样好了，我都想了很久了，我希望来拜佛听经消灾解难，不过硬是不敢的啫。你知啊，我们平日为了生活奔波，又要斩柴又要割草，没什么时间得闲的啫。
那就是啦，既然你哋今日有缘嚟到，就要尽量享受下啦。嗱，我教你哋礼佛啦，好吗？
好啊，好啊。
大师，我都学。
好好。嗱，你哋行过嚟呢边，入佛殿礼佛啦。
哎呀，大师啊，呢度系大雄宝殿嚟噶噃。点到我哋啲小民随便入去噶？我哋扯啦。
系咯系咯，我哋都系走啦，唔可以咁随便噶。
我系呢度嘅住持，我准你哋入去就即系可以入去噶啦。行啦。
系咯，各位事主，大师好慈悲噶，你哋无谓再咁固执啦。 入去啦，行啦行啦。
老婆，咁入去咯。
哦哦，好啊。
鸣钟打鼓，
小徒遵命。
施主，你上香呢？
啊，上香？大师啊，我哋小民都可以喺佛前上香嘅咩？上香好大仪式噶噃，系贵人先至可以做噶咋？
唔系嘅，佛法平等，只要发心，个个人都有资格上香嘅。嗱，而家等我教你哋礼佛嘅仪式啦。
好啊，好啊，多谢大师。
嗱，好似我咁样，一对脚跪落嚟。右手按住个地，然后左手右手一起反转。
哦，反转啊？
系啦。
大师啊，咁我个头挤喺边度啊？
而家你个头自然弯低，就喺你两只手嘅中间啦。
哦，啊，咁样系嘛？
系啦，系啦。
系啊，大师啊，顶礼俾佛陀，点解要反转对手掌啊？有冇特别意思噶？
有，当然有啦。一对反转的手掌就是表示晾住佛陀对脚，因为这个时候佛陀已经降临，他祝福顶礼的人啊。
哦，那我一于照做啦。大师啊，
吓，
我而家呢个姿势啱唔啱啊？
啱啦。嗱，而家右手轻轻按住个跪垫，企翻起身啦。
哦，
系啦。
大师啊，系咁就得噶啦。
系啊，一共系三次顶礼，不过要注意嘅就系、是、礼佛应该专注、集中精神，咁先至系虔诚噶。
哦，大师我明白啦，多谢教导啊，
多谢晒。
顶礼俾佛陀，原来有咁大学问噶、啊。
我哋真系好彩啦，有机会得到大师嘅教导，真系多谢晒。
唔使客气。啊，系啦，施主啊，你哋请过嚟呢边啦，嚟啦。到啦，嗱，你哋食咗饭先至落山啦。
唔使啦，大师，我哋唔使食饭啦，我哋带咗干粮上嚟噶。
系咯，大师啊，我哋带咗啲干粮上嚟噶啦，有碗水我哋就可以送得落肚噶啦。
你哋唔使客气，你哋放心食饭啦。大王有好多米粮供给。唔食就盏嘥咗嘅咋？七仔，嚟啦，嗱，食饭啦。
阿爹啊，娘亲啊，我哋食饭啦。睇下有豆豆，有青菜啊。咦，嗰啲白色嘅系咩嚟噶？
又唔系咁冇规矩啦，唔好嘈，坐低。一日多人嚟啊，平时又唔教佢，教到佢而家咁冇规矩。喂，唔系乱咁叉至得噶。
咦，阿爹啊，你未话俾我知呢啲白色软淋淋嘅系咩嚟啊？又夹唔到嘅，
唔尽噶。老婆啊，你睇下你个仔啊，连豆腐都唔识，系咁乱咁叉乱咁夹，你睇，扯烂晒啦。
阿贵啊，你唔好咁闹个仔啦，佢边度有见过豆腐咁矜贵嘅嘢呢？
好味啊！
就系我哋自从搬咗嚟山脚住。都冇啖好食啦！
系啦系啦系啦，咪嘈啦，都唔怕失礼人嘅。你两仔乸都系咁麻烦嘅。
我明。
不过咧，呢度啲饭又系好香嘅，热辣辣、白雪雪咁。唉，讲起上嚟，我哋好耐都未食过饭噶啦。
施主，你哋慢慢食啦，我失陪啦。
咁唔客气啦。
嗱，饭桶就喺呢度，你哋随便添饭啦。
得噶啦，我哋会啦。
唔该晒，
多谢大师。
啲餸好好游水，好味道啊！
阿爹啊，我要食嗰把遮啊，嫁俾我啊！
懵仔啊，嗰把唔系遮啊，系冬菇嚟噶。
永年师，北风呼呼声，你做咩打开门啊？仲唔闩翻佢？
系啊，大师，都系好冻啊。
系啦，你做咩成日都打开大门啫？你想睇乜嘢啊？
大师啊，今日系11月初3，咁369啊嘛，系做法会，咁念经礼佛嘅日子嚟噶。啊，唔知点解咁晏都冇人嚟嘅咧？嗬，好冻啊！
永年师，你埋嚟窗口睇下吓，嚟、
啊、哦，
嗱，你睇下，而家落紧雪啦。
啊，真系、哦、落咁大雪、哦。
嗯，你睇下出边，漫天风雪，白蒙蒙一片。北风又呼呼声，啲山路梗系好滑噶啦。咁嘅天气又会有边个上山啦？
咁又系，不过都应该有人嚟噶，有啲人好虔诚噶嘛。
我睇山脚啲穷等人家，连衫都冇多件，仲点可以喺大风雪之中行走啊？
哈！黄桂两公婆领咗嗰啲棉衣去做，唔知几时先可以送翻上嚟啦？嗬，
都怕快噶啦！我做呢批棉衣就要嚟赈济班贫苦大众，等佢哋有得嚟抵难。
大师，你真系功德无量啊！
算得乜嘢？咦？
开门啊！开门啊！
边个咧？嗬，
系林叔
边个咧？
嚟啦！嚟啦！嚟啦！
黄贵施主啊，哇！你担住咁大担嘢，嚟，斋低先，快啲斋低唞下先啦，饮碗热茶先啊！
唔使啦，永灵师，我要接埋个老婆，佢担紧嘢上紧嚟
啊！系啊，嚟，好声啊！我嚟到
啊！俾我担啊！
好声啊！
哎呀，大师，黄贵施主担棉衲上山，永年师、
啊、
叫人准备热茶热饭啦。
哦，我知道啦，小桃知道。
大师啊，你几好啊嘛？
我好好，黄施主，你哋都几好啊嘛？
大师，我哋好好啊。
咁大风大雪，你哋都上山，真系难得啦！嚟啦，入嚟饮碗热茶，暖下肚先啦。
好啊，多谢大师。唉，好暖啊！
系啊，
饮咗杯热茶，成个人都暖晒。系啊，大师，争啲唔记得咗添。
咩咧？
我哋啲村民托我带个口信嚟，佢哋话今日唔得闲嚟字咯。
哦，唔紧要，系啦，最近越嚟越少人嚟，系咪因为天气冻呢？
系啊，大师，而家隆冬季节，天寒地冻，唔怕老实讲啊。我哋啲穷等人家厚衫都唔多见嘅，好似我哋两公婆咁啊，攞幅烂麻包咁就上山咯。
系啊，
黄施主，我托你哋做呢啲棉衲，都系要嚟赈济啲贫民啫。如果你有需要嘅，点解唔攞件嚟着呢？
我哋点敢咁大胆啊？擅自拎大师嘅棉衲嚟着，新棉衲嚟噶噃，
新棉衲嚟噶，我哋点敢？
唔紧要，嗱，呢件棉衲够晒大件，啱你黄施主着噶啦。
大师，
俾我着啊？
系啊，俾你着噶。嗱，呢件啊细啲，啱你女人着噶啦，拎住啦。
哇，咁靓嘅新棉衲，我咁大个人都未着过噶，
新衫啊！多谢晒啦，
唔使客气。系啦，黄施主，山下边嗰啲棉衲都怕仲有600多件啊，嗬？
啊，系啊，系啊， 大师吩咐要做700件棉衲嘛，我哋两公婆只系够力担80件上山咋，仲有620件喺山下边，已经完全做好晒噶啦。等风雪停咗，我哋班人会陆续咁担上山噶啦。
唔使担嚟担去咁麻烦啦。
啊，大师你话唔使担啲棉衲上山？
系，啲棉衲系做嚟赈济嘅，每人都有一件。咁就可以着嚟抵冷，亦都可以上山参加金光明节嘅法会啦。
咁啊，仔都有啦。大师啊，你真系慈悲噶啦，多谢你啊！
多谢
我代表佢哋受惠嘅人，多谢你啊！
好，多谢你。
仲有啊，你哋着咗新棉衲上山，仲有米粮抬扯添噃。
啊，永莲师啊，我哋仲有米粮抬扯添啊！
系顶啦，大师话噶，系你哋做棉衲嘅工钱嚟噶。
咁真系好咯。
系咯，我着咗呢件棉衲暖粒粒，仲有米粮拎添。哎呀，我真系好开心啊！
呢度啊，哎呀，唔系嗰边啊，唉，大木方搬去嗰度，你哋要小心啲啊，知唔知啊？
喂，
真系龙顺
位啊！喂，我间屋就搞掂咗啦，但系我当摊未得喎。
诶，十公啊，就得噶啦，就得噶啦，
几时啊？观音诞就到噶啦，好多人都嚟金光明治礼佛食斋啊！咁我当摊未搭好啊，点开张啊？
十公啊，你都见噶啦，我日赶夜赶，冇时停噶啦。你睇下，成几百户人家，佢哋个个都系自己喐手搞掂噶咋。不过我啊见你老人家年纪大，由我帮你咁啫。
咁呢层又系，总之啊，唔该你快啲同我赶你去先啦。
得啦得啦，
讲开又讲啊！自从妙善大师主持金光明治，又讲经说法啊，又布施结缘，又施舍棉衲，呢啲事干传开咗出去啊！而家闻风而至嘅都唔知几多人啊！你睇下，以前荒山野岭嘅夜魔山，系啊，而家居然成个市集咁
啊！点止咁简单啊？人哋话呢个妙善大师咧系观音菩萨嚟噶，
观音菩萨系顶啦！
周围都传话妙庄王咧有一首偈话：妙法从来净六根，善缘终可化缘真。观空观色都无觉，音若能闻总去寻啊！
有首咁嘅偈嘅咩？梗系啦。
手计咪有观音个名咯，
观音菩萨
系咯。
众信箱由黄燕文居士主持。
收到一位署名听众的朋友的来信，他说佛教成日讲虚空、宇宙、法界、实相和真空，他说这些名词他很混淆，他很想我们解释一下。这位听众朋友，虚空是解空间，而宇呢就解上下四方，宙呢就是解古往今来了。虚空和宇宙呢 呢个系中国文学上固有嘅名词嚟嘅。咁至于佛教所讲嘅真空咧，就解体空，即系咧一切事物本体啊，其实咧都系空。而实相咧，即系解佛性真如咁解，因为咧凡所有相都皆是虚妄。呢一个是不变不坏真实如常的状态，就叫实相。至于法界呢，立法就是指一切的事事物物，无论大大小小，有形无形都叫法。有形的我们叫色法，无形叫心法。而诸法呢，是各有各自体的。而他们分界呢，亦都是不同的。但是诸法在外相上呢，虽然是千差万别的啫，但皆同一样是什么？无自性啊，都是呢不可以独立生长的，都是呢要有因缘磨合才可以产生的。以上呢就是虚空、宇宙、法界、实相和真空的简单解释。
空中结缘，主持邓家就居士，编导陈才伟。
一切事，就让它空中结。